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进全新一天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呢是我们周三的节目时间，我们除了每日都有的亲子灵修喜乐凌晨之外，周三真儿特别为您预备了单亲部落。今天我们同样的要陪伴所有在单亲的家庭生活当中挣扎、困惑、学习、成长、重建，并且期待神更丰满的恩典的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真儿邀请您跟我一起走入今天的单亲部落。如果您期待收听各方面关于婚姻家庭还有亲子教育的各样的内容，如果您想要关注更多这样的信息的话呢，也欢迎您关注真爱住我家的系列播客。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真爱住我家进行关注就好了。好的，话不多说，让我们走进今天的一起成长吧。
凌晨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凌晨，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收听今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最近我们已经开始圣诞节的降临期的特辑，今天是我们的第四天。当我们要来默想有关于耶稣基督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其实每一天都能够认识他更多一些，爱他更深一些。这是我们在这个圣诞期希望每一个亲爱的听众朋友都能够透过这系列的默想更深的与主相亲。好，我们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您的神座前，感谢您将最宝贵的名赐给耶稣，以至于当我们口呼他为我们的救主，声称他的名的时候，我们就立刻与我们的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连结在一起。我们也因着奉他的名，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父的施恩宝座前。求主你帮助我们珍惜看重高举这个名，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就是为了这个名的荣耀而活着。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下面我们来预备自己的心，开始聆听神的话。首先要读的是本周的主题经文，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下一段经文是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 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最后一节经文，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我与父原为一。今天我们要默想的是他的名是永在的父， His name is everlasting Father。 亲爱的小朋友，在这四天来，我们根据耶稣他的不同的称谓进行默想，更多的更深的去了解他。第一天我们就分享了到底耶稣这个名字是什么含义，第二天开始我们就根据以赛亚书九章六节所分享的，一一的来默想他的名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是永在的父。如果说耶稣的名字意味着耶和华是拯救，神是拯救的神，那么奇妙测试这个名字就帮我们解决了人生毫无意义、毫无盼望、毫无价值、毫无方向这些重大的问题。当昨天我们分享他是全能的神这个名字的时候，又解决了我们生命当中各种各样我们没有办法用自救或者是自己的能力去应付的挑战。因为当我们称呼耶稣的名的时候，我们立刻就与全能的神相连接了。那今天当我们来思想他的名是永在的父的时候，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永在的父提醒我们的是一个没有时间概念、没有空间概念的，从亘古到永远都不变的一个事实。这帮助我们可以勇敢地去面对我们的明天和未来，因为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无论我们是什么样有能力、有才干、有金钱、有地位的人，也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古往今来，多少的帝王将相整天都在寻求长生不老药，他们所思想的就是如何能够将自己的财富、将自己的权势、将自己在这一世的所有拥有的东西持续下去。可是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突破生死的局限，因为自从我们人犯罪堕落之后，我们就与永恒隔绝了。虽然神造我们的时候是让我们与他永恒的性情有份的，但是因为我们吃了分辨善恶树的果子，背逆了他，抛弃了他，自己主动选择离开神的旨意和他的设计，以至于我们从此以后与永恒就断绝了。但是多么的感恩，因着耶稣基督的降临，他再一次的让我们这些堕落的在醉生梦死当中成为罪的奴仆，被死亡的毒钩给辖制了，从此以后永无盼望的这样的人，现今却可以因着神的儿子为我们降世为人，受死复活升天，这一救恩使命的完成，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重返乐园，重新与我们断绝了已久的永恒再次相连。因此没有任何一个神的儿女该惧怕死亡，因为那对我们来说不过是一条回家的路，那对每一个悔改重生得救的信徒来说，就如同推开了一扇从短暂到永恒、从今生到永世的一个破败不堪的门。这个牢门曾把我们在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当中牢牢的奴役，直到耶稣基督的降世宣告了这个死亡结局的倒计时。只要我们愿意接受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的名字，口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当我们提到永在的父这个名字的时候，实际上是向世人宣告说，我相信我的救主他与父原为一， 正因为他永恒的永能的神性，以至于我们与他的关系是可信的，是可佩服的。从他口中所说的一句话，没有一句是不带有能力的。当我们宣称耶稣他是永在的父的时候，他提醒我们，我们不用惧怕明天，不用担忧我们的未来，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是我的明天，我的未来，或是我的过去，在整个永恒里面，我们的神早就已经写在他的册子上了。我们的日子尚未度一日，早就已经写在他的册子上了。而耶利米书29:11更给了我们一个最最宝贵的应许，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正因为他是永恒不变的上帝，他是我们永恒的父，以至于我们无论遭遇何事都必不惊慌，我们的未来在他的手中。我们来祷告。父啊，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永在的父。正因为永在的父如此的爱我们，才差您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上，就是父本体的真相，全能的神那荣耀所发的光辉。求天父让我们爱您更深，每一天认识你更多一些。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下面我们全家人可以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你最喜爱的圣诞食物是什么呢？第二，耶稣的名永在的父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当我们讨论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合家欢的时间，继续完成我们这一周的任务，制作写着耶稣各样名字的各种各样的手工作品。今天我们要写的是永在的父，您可以在正面用中文写永在的父，背面呢用英文写 Everlasting Father， 永在的父。当您制作完之后，也特别的欢迎您拍照寄发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分享您的喜悦，也许我们可以在公众号上来分享您的作品。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凌晨儿与您不见不散。
时间、精力、体力、情感、金钱，我觉得什么都不够用。
配偶不信主，一个人带领儿女，
一个人养育孩子，真是太难了。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是真儿，在这里我们软而不弱。
我是远方，在这里我们单而不孤。
欢迎走进单亲部落。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姐妹走进今天的单亲部落，我是林真儿。
我是远方。
今天远方姐跟真儿呢，继续来跟您聊一聊我们在属灵生命重建的过程当中要注意的第二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上一期呢已经分享了，我们不要逃避，那我们今天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是的，欢迎你，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成长。
所以好多的时候我们讲到教会肢体生活的时候，之所以讲到不要逃避，其实我们里面含过了两个层面，就是第一是作为单亲的，我们不要逃避教会生活，我们要努力的让自己里面健康恢复重建在上帝面前自我形象。但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那些所谓不是单亲的，就是我们都是一般的教会肢体，我们是否应该去正视我们自己里面不健康的状态？我们不要去逃避它，我们也一样的要勇敢的说，不行哎，我突然发现我在处理与单亲的家庭的这个交往上面，我很无知，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关怀他们，或者我不知道怎么去接纳他们，然后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去正常的去组建我自己的家庭生活，然后以至于我可以容纳单亲的弟兄姐妹在我的家庭生活当中也参与。 等等这些，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个状态就是，我又不会，但是我又不去学，所以我就逃，我就没有办法去进步和成长。
是的，我们提到说在教会的肢体生活或者是我们参与服事的时候呢，我必须承认会有一定的试探存在。
是的，
因为这是恶者的，他最想要做的就是试探我们，所以这也是我们刚刚提到说，一个是界限，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态。因为你是单身，你是单亲，所以会有别人来追求你的。
嗯，
而那个追求你的人不一定是单身。
哦，
那这种时候就很麻烦了。
哇，是啊，这种时候，那我们应该是拿一把扫把把它扫地出门呢，还是该怎么做呢？哎，咱们来聊聊这个界限的话题，因为教会生活它就是肢体的生活，它就是有摩擦、有碰撞、有接触，我们不可能把我们自己裹得死死的，我们就必定会有比如说团契当中的分享，情绪情感的分享，家事的分享，困难的分享，对吧？不管是喜怒哀乐的这种分享，一旦分享了就会有亲近的感觉。那在这个时候，比如说这个远方姐，如果有一个单身的弟兄来追求还好说，如果这个弟兄是有家室的，但是他却对一个单身的姐妹或者单身的弟兄表达出一种跨乎界限的好感的时候，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一个字，逃。
其实这个时候就要逃了。
这个是有圣经根据的。
嗯，是的。
当初约瑟他的主母在引诱他的时候，
波提乏的妻子引诱他，
他就是逃。他连那个外套就都不要了，就跑，
逃避少年人的私欲。
对，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界限。你自己有很清楚的界限的时候呢，其实这个你就已经比较容易不去面对这些试探。
是，
不需要去面对这些试探的时候，你就离开吧。
是，
离开你不是说离开教会不去教会，而是说避免跟另外一个异性，而他不是单身的异性，有任何的接触的机会。
是，其实好多时候我们给自己找很多的理由和借口，我们可能有些时候会说，不会，他是牧师，他是传道，他是长老，他的属灵生命比我还高，他不会犯错，他只是关心我，他只是担心我。有些时候我们就会给自己找很多的理由和借口，去享受这种模糊不清的没有界限的两性的这种亲密感。那这些呢是很容易犯罪的，是犯罪的前兆，就好像这个罪伏在你的门前一样的，什么时候罪生出死来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定力很够，我不要以为我们自己
没有定力，
我们人都是很软弱的，
因为我们需要爱嘛，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我觉得我们是非常单纯的，非常纯洁的弟兄姐妹在主里的那个关系，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那么简单。
对，其实我们会发现好多好多在教会当中出现问题的时候，其实都是教会的所谓的属灵的同工和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发生的这种在两性关系上的一个不清楚的关系。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关心着关心着就越界了。那我们要怎么才能够真实的切实的在主里彼此相爱，但是又要圣洁呢？彼此务要圣洁呢？其实保罗就提醒了，你们亲嘴，但是彼此务要圣洁，务要圣洁。就是因为我们很容易给自己里面的罪行找借口，我们去逃避真实的光景，但是却不逃避少年人的私欲，所以我们好多时候把自己陷在这种两难的境地当中。那远方姐，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哦，有的，非常多。就算不是我自己经历，我也看到过很多。
是，
我想我们先跟弟兄说说吧。
是，
我知道弟兄们都很愿意很热心，古道热肠，我是英雄，我是那个骑士哈，我要去拯救那个落难的公主然后我愿意帮助她因为她是单身，然后她家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需要。
弟兄有英雄病，
哎呀，
姐妹有公主病，
她的东西坏了我去帮她修吧对不起，你不要自己去好不好？
是，
你可不可以带着妻子一起去，或带跟另外一个弟兄一起去？
对对对对对，
这
以这种小组的方式去，
这是一个很重要，虽然一件小事，可是呢其实很重要。
真的，这是一个原则，因为其实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是，
如果我们多为对方着想的话，我们就想说，我们听过的寡妇门前是非多，一个单亲的家庭本身他们就已经遭受太多的一些所谓的道德或者是社会的这种标准价值的捆绑了，他们本身就已经生活得很不易，那更何况在一个教会的这种环境底下，我们很显然的就会给他贴上很多的标签。如果再加上说我们并不清楚他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单亲的，那就有更多更多的遐想和猜测。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真心想去关怀的时候，我们会鼓励同性的，无论是弟兄还是姐妹，只要是同性的，我们就会鼓励说，哎，我发现说教会当中那个单亲家庭他很需要帮助，你看你跟他是很好的姐妹，或者你跟他是很好的弟兄，你要不要去为他做一些什么，或者我们就讲了，我们以小组的形式集体去关心吧。
是的是的，就避免这种异性之间的那种单独相处，登门入室，或者是这种甚至你们出去吃个饭约个在一起见面，其实能够避免的都尽量避免，
是，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对，这是一个原则
呀，尤其是我们的姐妹哈，如果我们自己是单亲的话呢，我们要避免那种自怨自艾，说你看我家里什么东西坏了都不能修，自己都不会，哎，对不起，你不会你不能学吗？
哇，要向我们这个远方姐姐要大降风度。
你不大降风，这人都是学来的嘛，对不对？
是
什么抽水马桶啦、啊，什么水管、
啊，换个电灯泡啊，
哎、这个都是
线路、啊，
都是可以做的，这不是
电脑啊，有啥不会修啊？
这都是可以学，都是慢慢学嘛。
对, 对, 对，
所以我们不要有一个依赖性，就是说这个东西一定要男生来弄、或一定要谁谁谁来弄。你真的不行的话，我会建议你宁愿花钱请人来修，也不要去找一个弟兄来到你家里帮你弄这些东西，他可以来、可是要当时要有别人在场。
是的是的，
这是比较适合的，
非常重要。我记得在我们原来的教会当中呢，有一位弟兄刚刚丧偶，那个时候他还带着三个青少年儿子，所以非常的困难，他自己呢心脏又有一些的先天性的一些疾病，所以工作忙碌又带着三个孩子然后丧偶，你想想看他的家庭生活一定是有非常非常大的需要。那个时候呢，我们教会当中的长老们其实已经在鼓励我们的一个单身的女传道去关心这个弟兄，就是很想把他们两个介绍在一起。可是就在他们其实还没有进行要打算交往啊什么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大家就已经特别的提醒说，你们要很小心，因为本来是好的事儿，如果你们真的成了是好的事儿，但如果一旦给撒旦留了地步，留了破口，它就变成一件非常坏的事情。因为呢，在这个姐妹没有过世之前，我们的女传道其实已经在关心了。那时候关心无可厚非啊，因为她常去要为那个姐妹祷告，然后去那个，所以其实本来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但是反而因为我们的姐妹过世之后呢，我们就立刻停止了他们之间的这个互动。那我们的传道就做得很好，他很知道他自重，然后同时呢也知道他一定要避免给那个弟兄有过大的负担和压力，因此呢就是所有本来他都是他做的这些关怀全部要挪到这个长老的夫妇身上去。
是是是。
那段时间教会的整个肢体就发现说其实是麻烦的，如果简单的来说呢，当然还是那个传道继续就好了。对啊，反正大家都相信你嘛，我们大家都信任嘛，都是好弟兄姐妹嘛，有什么关系，而且已经想着你们两个以后在一起是挺好。可是越是这样越要小心，越要保持。所以那段时间我们教会再麻烦，我们大家都集体排班送饭啊，集体去关怀什么，结果后来当这个弟兄的妻子过世了一年半之后呢，他们二位正式交往，即便正式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是每一次单独的相处都是由长老的师母来陪伴的。所以越是传道人，越是在教会当中属灵的领袖，越需要注意这方面
的
这个边界。
那我们为了爱我们的牧者的话，我们也可以注意一下，比如说的我们姐妹呢，你想找人说，想找人哭，想找人诉苦的时候，哎，你不要去找牧师好不好，你跟师母说行不行啊？
是啊，
你不要让那个牧师落入试探嘛，
真的，
对不对？
真的，哎呀，这实在是我们非常鼓励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在珍儿自己过去的教会经历当中，我就有两个牧者是由于关怀单亲家庭而最后变得出轨，然后导致他必须要辞职，然后从教牧的这一个职分上面下来，因为他自己承认说我不配再做这个群羊的榜样。多可惜啊，多好的牧者，多好的弟兄姐妹，我也愿意相信他们才开始的动机是纯良的。
是的，
可是就是因为姐妹隔三差五就去牧师的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哭诉，然后唤起了牧者的那个英雄病，对不对？然后在 服侍他的过程当中就产生了越界。那我相信说这是我们完全可以避免的，避免的方法就是远方姐刚刚讲的，姐妹找姐妹，弟兄找弟兄，好吗？请大家有一个最基本的这个界限，好吗？
对，就算你不能只找姐妹，你就夫妻一起找可以吗？
是是是，这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在听众朋友的这个来信当中呢，我们已经看到了好几起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意外，但是其实也不是意外，就是因为教会当中只有一位牧者，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情都去找这位牧者，然后找着找着味道就变了，然后之后呢却又非常的不甘心，觉得说不能由我把控啊，他是牧者啊，他是牧者应该他有自制力啊，为什么是这件事情怪到我的头上呢？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保护我们的牧者、还有就是说其实有些事情不一定只有牧者才能够帮忙的，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我记得我在教会里面曾经教过教牧书信哈，在那个主日学里面我就说，你们不要以为教牧书信是给教牧读的啊，
是
每一个有
全体
有牧者心肠的人都应该去读。所以谁是有牧者心肠的人？每一个人。
是
你愿意关爱照顾陪伴的时候，你就已经是一个牧者的身份了。这个就算你没有按牧，就算你不是全时的传道人，
是
可是你也可以去做关怀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没错，我们今天时间到了，但没有关系，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远方姐跟正儿会继续跟您聊，如果我们想要在单亲的生活当中得到一个完整的生命的重建，除了我们自己个人生命的重建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属灵生命团体，我们的群体当中的操练和彼此的相爱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在这里祝福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永在地上，耶和华创造地基的主，疲乏的人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永在地府，耶和华，我投靠你，必不受悲，因你的慈爱常常环绕着我，引导我走永生道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安歇水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知缺乏，他使我在地为我摆设美好筵席。